上回书说到孙权调十万大兵要灭皇祖，给父亲报仇。皇祖立刻传下命令，让大将苏飞为主帅，陈旧为正先锋，邓龙为副先锋，迎战孙权。别看皇祖为人粗暴啊，可是皇祖也挺有本事的，他最善于水战，而且江夏有1000支蒙冲战舰。这种蒙冲战舰是古代的一种战船，这种战船是又长又窄，船上呢完全用这生牛皮蒙着，等于船舱呢是用生牛皮做的。这个船舱两边有孔，还有弩窗，还有毛穴，水兵要是坐在里边啊，可以从这孔里头往外看监视敌人，可以从这弩窗往外射弩箭，还可以从这毛穴里往外扎枪。所以一般敌人的船是不敢靠近这种蒙冲战舰的，你要是离得远了呢，拿箭射他没用啊，你就是射到身上，让这生牛皮给崩回来，也照样不能伤害他。所以说射箭也没用啊，皇祖就用绳索把这蒙冲战舰全都连在一块儿了，船挨船连在一起了，也不怕敌人的战船，你碰我，你撞我，我全都不怕。所以用这种蒙冲战舰消灭敌人、偷袭敌人都是最好的战船。等孙权指挥水军也是带着战船跟皇祖的蒙冲战舰碰上了，在水中相遇了，这一打东吴的兵将可吃了大亏了，只好退兵，打不了，孙权可着急了。孙权坐在战船之上发愁啊，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名军校走到孙权的身旁，启禀主公，吕蒙将军求见。啊，孙权觉得很奇怪呀，因为自己手下平北都尉吕蒙，他现在在龙丘水口把守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吕蒙是个聪明人呐，可能他见我有事，好吧，命吕蒙将军来见。军校把话传出去，吕蒙就来到孙权的面前，深施一礼，参见主公。子明啊，我让你镇守龙丘水口，你到此何事？主公，我是给您道喜来了，我打不了皇祖的蒙冲战舰，仇有千万，喜从何来呀？主公，皇祖部将甘宁、甘行霸前来投奔我东吴，岂不是一喜吗？哎呀，孙权高兴极了，就站起来了。子明啊，你说的果真是实话，甘宁前来归降太好了。孙权为什么这么喜欢甘宁？因为孙权对甘宁很了解。甘宁甘行霸是巴郡临江人，这个人年轻好胜，喜好游侠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他熟读经史。甘宁最拿手的那就是剑法可以称为金世神箭手，百步穿杨，箭穿七甲，一支箭能穿透7层宝甲，他那箭都是特制的。甘宁呢，他最恨的就是那些贪赃枉法、欺压善良百姓的那些官吏，所以他在家乡约了不少的朋友，驾船在江面之上，专门劫那些贪官污吏的船，专门劫那些富商的船。官兵几次想围剿他，都让他杀得大败而回，甘宁的名望挺大。甘宁要劫了商家的船，把这绸缎弄下来之后，就叫手下人把船上的布帆扯下来，用绸缎做成帆往上一挂，跟别的船是不一样的， 因为一般的商船从这儿经过都是把四川的好锦好缎带出来。这样呢，甘宁就落下一个名字叫锦番贼。剩下的绸缎甘宁分给手下的人，再多了就分给周围的那些穷苦的老百姓。官兵啊，只要一看见挂绸缎的风帆的船，就知道是甘宁甘兴霸来了，立刻掉头就跑。怕呀，那甘宁太勇了，而且甘宁他只要一动换，让你敌人知道他在腰间呢挂了一串铜铃，人没到，这铃声就到了，我让你防备，就说明甘宁甘兴霸这武艺太高了，所以他纵横于江湖之中，无人能敌。后来甘宁要改邪归正，就投在刘表手下为将。可是他看出来了，刘表这个人不能成器，他离开荆州想投奔东吴，路过江夏的时候碰见好朋友苏飞了。苏飞呢在皇祖手下为将，就劝甘宁甘兴霸投奔皇祖。皇祖知道甘宁有本事，把他留下来了。虽然留下来，但是皇祖不重用他。东吴攻打皇祖，皇祖因为有甘宁效力才保住了夏口。按理说甘宁立了这么大功劳应该受奖啊，可是皇祖不这么办。大将苏飞过意不去，因为甘宁是自己的好朋友，所以几次就在皇祖面前推举甘宁，要求皇祖委以甘宁重任，你得重用他，他有本事，而且甘兴霸是个好人。没想到皇祖啊不用他，他还出口不逊。哼，我说苏将军，这甘宁是个截江之贼，是不能重用的。这话传到甘宁的耳朵里，甘宁受得了吗？苏菲知道甘宁在江夏难以受到重用，所以就把甘宁请到家里边酒宴相待。两个人喝着酒，苏菲就对甘宁说，行吧呀，我在皇总面前几次推荐你，可是主公不能重用，日月穿梭，人生几何呀，干脆你呀走吧，另投明主，远走高飞，不能在这儿埋没了你的才干，耽误了你的前程。多谢苏兄关照。甘宁虽然也愿意走，可是知道苏飞舍不得自己，又怕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苏大哥，我听你的。我听说孙权兵发江夏，要打皇祖。这样，我再帮助他打一仗，看他如何对待我。倘若我仍然得不到重用，那我就只好不辞而别了，就对不起苏大哥了。哎呀，何谈对不起呀？你应该去投奔江东啊。果然甘宁甘兴霸说话算话，他为了救皇祖，一箭就射死了东吴的先锋官凌操，也就是凌统的父亲。这回甘宁一想，要没我这一箭，你皇祖就完了。我对你皇祖有救命之恩，你总不该不重用我了吧？至少也得派我当个副将。没想到收兵回来之后，皇祖不但不感谢甘宁的救命之恩，还摆个架子，不理甘行吧。这回真伤透了甘宁的心呐、啊！这样。甘宁不辞而别，离开皇祖，来到龙丘水口，找了大将吕蒙，跟吕蒙说，我打算投奔江东。可是我甘宁曾经箭射凌操，把凌操射死了，孙将军跟东吴的战将会不会恨我射死凌操啊？吕蒙将军，你是不是替我求见孙权？孙将军如果能够答应我，我再投奔他。甘宁甘兴霸说出这话来，吕蒙是对孙权非常了解的。兴霸呀，你我是好朋友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家主公在吴会创建招贤馆，求贤若渴，广揽天下英雄， 将军你射死凌操，那是各为其主啊，那时候你保皇祖，这是可以体谅的，两国交兵各为其主，这是道理啊。现在你投奔孙将军，我想孙将军一定非常高兴，不会记恨这件事儿。就这样，吕蒙领着甘宁来见孙权，孙权是高兴啊。子明啊，甘将军来了，我绝不会记旧仇，两国相争，为其主而交战，既往不咎。甘兴霸来了，投我就是自家人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。吕蒙也非常高兴，多谢主公，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。时间不大，吕蒙就把甘宁、甘兴霸领来了，孙权是亲自下船迎接。甘宁看见孙权这样敬贤，跪倒在地，大礼参拜，首先请罪。孙将军，是我甘兴霸错投皇祖，又伤了东吴的先锋，望其将军恕罪。孙权伸手，两只手把甘宁搀起来了。甘将军不必再提此事，我孙权感谢将军来投。然后搀起甘兴霸，拉着甘兴霸的手，两个人共同走进帅船，就把甘兴霸介绍给周瑜跟所有江东的战将，然后在船上安排盛宴为甘兴霸接风啊。封甘宁为都尉，都尉就是将军呐。孙权当着所有的战将跟甘宁、甘兴霸说：“兴霸呀，你前来投我东吴，大合我意。我得甘兴霸将军，必破皇祖。从今天起，哪一位战将，只要是我东吴的人，谁也不许记前仇，请甘将军放心。”孙权当着面恳请将军教我破皇祖之策。要怎么说，人成事，人跟人就是不一样。皇祖就那么对待甘宁，而孙权就这样对待甘兴霸。甘宁他不是不懂啊，孙权礼贤下士啊。甘宁受到重用，非常感动。孙将军，我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，行吧将军，你就说吧。孙将军，如今汉室天下堪堪不保，曹操在朝中挟天子令诸侯，他以后必然篡汉，汉朝天下眼看要亡了，南方的荆襄之地曹操必然来夺，荆襄之主刘表是没有远见，而且缺乏戒备，他的儿子刘琦又懦弱而且老实，我想曹操大兵南下，刘琦是不能继承父业保住荆州。主公啊，您借着曹操大兵还没来，尽快的把荆州夺在自己的手中，如果晚了一步，荆州必被曹操拿走，要夺荆州先破皇祖，攻占江夏。今日您兵伐皇祖是英明之举，皇祖年老昏聩，他就知道欺压百姓，搜刮民财，再说他军无法纪，我看这一仗拿下来，皇祖是必败，主公必胜，破了皇祖占据江夏，就可以乘势夺荆州而图巴蜀，霸业可定。孙权看着甘宁、甘兴霸，心说这个人太有志向了，让我夺荆州、夺八郡、夺蜀地，让我称霸于天下，好。孙权是鼓掌大笑，兴霸呀，你的一片言语是金玉之言，可是目前我水军阻在江中，打不过皇祖的蒙冲战舰，应该如何取胜？甘宁乐了，孙将军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蒙冲战舰不难破呀，您扶耳过来。孙权往前一递，甘宁、甘兴霸就在孙权的耳朵这儿说了：“ 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您按我的计策一战成功。孙权太高兴了，来传我的将令，让甘将军指挥调动，速破黄祖，甘宁为先锋，董袭副先锋。第二天，甘宁就跟董袭挑选了小船100只，每只船上就搁着精兵50人。这50个人又年轻，身体又轻便，而且刀法还得好。20个人撑船，30个人披着衣甲，手里拿着钢刀，拿着长枪。甘宁、甘兴霸跟着董袭商量好了，就指挥这些战船，一直就奔着黄祖的猛冲战舰冲。这种走客小船就跟箭头似的，唰，快呀！你只有船快，才能在船上拿这刀拨打黄祖兵士射来的凋零箭。确实，因为甘宁、甘兴霸久在江中，人称锦帆贼，武艺太高了，带着兵唰过去了。等黄祖人马发现来不及了，头一个甘宁举起刀来，带着兵拿刀往下一断，就把这蒙冲战舰之间的这些铁链子、这些大锁给砍断了。蒙冲战舰是大船，走客是小船。这些战船本来用绳索连着，等砍断了之后，船跟船就失去了依靠，唰的一下就在江中打横了。就在这眨么眼的功夫，上甘宁指挥兵士蹭蹭蹭就跳到黄祖的猛冲战船之上，杀进去是举刀就剁。黄祖的兵士再想抵抗来不及了，甘宁、甘兴霸一刀就把黄祖的副先锋邓龙给砍了。正先锋陈旧一看打不过甘宁，弃船逃走，跟着吕蒙指挥兵将就杀上来了。这是二梯队，指挥兵将到了蒙冲战舰之上，放火烧船，那还不好办吗？然后上岸追赶陈旧，吕蒙一刀就把陈旧给杀了。大将苏飞听说了，急忙指挥兵将前来救应。这时候东吴众战将一块上啊，黄祖军马大败，苏飞就被东吴的大将潘璋生擒活捉了，捆上把他押到孙权的船中拜见孙权。孙权一看苏飞，气坏了，来把他收到箭车之上，捆上搁在箭车上囚起来了，等我捉了皇族之后一并逐鹿，替我父亲报仇雪恨。孙权指挥人马乘胜追击，督促三军不分昼夜攻打夏口。这时候江夏的皇族才知道甘宁、甘兴霸已然投奔了东吴，当了先锋官，破了自己的蒙冲战舰。皇族的骂呀，好你个锦帆贼，你敢灭我皇祖，我捉住你将你碎尸万段。他虽然这么说，他也后悔呀。如果我要重用了甘宁，何至于今天打了败仗啊？这时候外边喊杀声音震动天地，皇祖知道夏口守不住了，赶紧带着手下亲随出西门，他要往荆州跑去找刘表去。甘宁知道，因为甘宁久在江上，久在荆襄，他知道黄祖打了败仗，必然弃江夏郡而投奔刘表啊，所以他就带着手下人埋伏在西城外头一片树林子里头。他看着黄祖带着手下人骑着马跑过来了，甘宁、甘兴霸高声喊嚷：“杀！活捉黄祖！”甘宁、甘兴霸催马就到了。黄祖先听见铃铛的声音，坏了，知道甘宁追上来了，论自己的武艺打不过甘宁，要逃跑。可是一看甘宁、甘兴霸已然追到自己眼前了，怎么办呢？到这时候只能求甘宁高抬贵手了。黄祖一勒马回过身来，在马上对甘宁抱拳拱手。 前面是甘兴坝吗？甘宁在马上把兵刃一横，皇祖，到现在你还不下马归降，等待何时？哎，兴霸将军，当初苏飞将军把你举荐到夏口，向我皇祖收留于你，让你改邪归正，虽然没重用你，就算把你收留了，不然的话你不过还是一个锦帆贼呀。我让你改邪归正，对待你这么好，你不能忘恩负义呀。这皇祖啊，确实是为人粗暴，昏了头了，这是奶壶不开，你滴了奶壶啊。甘宁一听，你还叫我锦帆贼，这火腾一下就起来了。好啊你，他举起刀来奔皇祖就剁，把皇祖吓坏了，拨马就跑。皇祖这匹马跑得也挺快呀、啊、甘宁是拍马就追，追着追着就听见前面炮声一响，打一队东部的人马把阵势裂开。皇祖看，甘宁也看，就看大道旗上有一个斗大的字成。甘宁知道这是东吴的大将程普到了。甘宁眼珠一转，甘宁心说，本来我想活捉皇祖献给孙权，让孙权为父亲报仇，表示我甘宁对孙权的忠诚，没想到这时候程普在对面拦住了。如果说皇祖要死在程普之手，就把我甘宁这件功劳夺走了。想到这儿，甘宁甘行吧勒住了马，摘弓搭箭，就对着皇祖的后背吧嗒，这支箭就射出去了，整射到皇祖的身上。哎呦一声，扑通，皇祖是翻身落马。就在这时候，程普催马也赶到了。程普一看皇祖中箭落马了，自己甩等离鞍下了马，走到皇祖的尸身前，手起剑落，噗，就把皇祖的首级砍下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甘宁催马到了，他看见程普下了手，把皇祖的首级割了，哎呀，他不由得就脱口而出，他心里不痛快，只因为程普是东吴的老将，他不能说别的，要是换个别人非打起来不可，那甘兴霸不是好脾气。万也没想到程老将军伸手把皇祖的首级捡起来，站在甘兴霸马前。甘将军，你好剑法呀，今日你为主公报此大仇，我已然替你把皇祖的首级取下，请将军收下。把首级递给了甘宁甘兴霸，这一下甘宁可愣住了。甘宁不好意思了，老将军，是老将军为主公报的大仇。哎呀，甘兴霸将军，如果要不是你这支神箭，怎么能把皇祖射于马下呀？他这句话甘宁明白了，甘宁的话程普程老将军也明白了，两个人哈哈大笑，一块拿着皇祖的首级来面见孙权。两个人来到孙权的船上，跪倒在地，把皇祖的首级一举，主公，请您过目。孙权低头一看，杀父仇人皇祖的血淋淋的人头，呀！孙权不由得放声大哭。到底孙权为什么哭呢？下回再说。